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秧歌儿乐问论，时事故事奇葩事，最重要的是真知识。每天七分钟，论出新世界。这里是秧歌儿乐问论。大家好，欢迎收听秧歌儿乐问论，我是数学不好，所以学了文科的秧歌儿。咱们今天呢，不蹭热点，讲点有意思的知识。那就还是从秧歌儿在行的文字说起吧。其实要讲的还是和数学沾点边的，但也可以说和数学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这么纠结呢？因为今天秧歌儿要讲数字零。
秧歌儿，你该不会是想说零是印度人发明的吧？这我也知道啊。
要老实讲，大家都知道的，咱就不是秧歌儿的节目了。这次秧歌儿想讲的其实是数字零和汉字的故事。闲话少说，咱们现在开讲。我们的现代汉字中表示零这个数字的有两个，一个是零零散散的零，雨字头，令字底，另一个呢是圆圆满满的一个大圆圈，现在也表示零。咱们先讲讲大圆圈零这个字儿。既然中国最初没有数字零，各位有没有想过它原来的意思呢？要理清这个故事啊，就要知道中国的古代算术其实还是挺发达的。数字零的原意呢，也就是所谓无的概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存在的。中国的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复数和零的概念，并以无入代替零。但是虽然有了这个概念，中国在此后的600年里从来就没有专门的符号来表示过零或者是无入。在此期间呢，中国的传统算术方法算筹，也就是通过在地上放数只筹码算术的一种方法，一直用空格来表示无的概念。可是这种空格不放数只的方法很容易导致错误啊，所以引进一种代表无代表零的东西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时光辗转，又到了海纳百川的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期颁布了他创造的则天文字。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个日月当空照，代表了武则天自己的名字，包括这个照字，大部分的则天文字呢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销声匿迹了，只有一个字到现在还非常活跃，那就是现在被称之为零的那个异形汉字，那个大圆圈。其实武则天最初颁布这个大圆圈的时候啊，并没有数字零的意思，而它完全是一个象形字。你说它像什么呢？武则天觉得它像一个星球，天上的圆圆的天体，意思呢就是星星。以圆圈为部首，在圆圈里加上各种字，象征太阳月亮。故事到这里跑偏了吗？并没有，即使李家归正，也没有立即废除武则天的新字，一直到150年后，唐文宗才正式颁布诏书，废除则天文字。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个插曲，这也导致数字零借圆圈汉字引入了中国。这里就要讲到一个叫做瞿昙悉达的印度裔占星师，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幻呢？海纳百川的大唐，地球中心长安，当时就居住着这么一个印度人，他是第三代在唐印度裔。他的父亲和他都出生在长安，据说现在一部分瞿氏就是源于此。瞿昙悉达一家从他的爷爷瞿昙义开始，都在为唐朝皇帝研究天文历法。到了开元盛世，瞿昙悉达还在主持编纂占星术书《开元占经》，整理了很多有关占星术、天文学的资料。这些资料里就包括印度的天文历书。天文学里本来就包含了大量计算，天文与算术也是分不开的，于是总是被空格扰乱的瞿昙悉达做了一件贯穿东西的事情。他在公元718年，也就是公元8世纪初，正式的将印度数字零与中国的汉字星，也就是那个大圆圈合并，以此来代替算筹中的空位。从此圆圈再也不是星星，而是那个零。此时距7世纪古印度第一个在算术中提出有关零的计算规则的数学家婆罗摩吉多提出这个概念相差正好90年。按照相反的方向，也就比中国晚15年，阿拉伯人也从印度的天文学家那里学到了零的使用。再往西就到了中世纪的欧洲，欧洲人认为零这个数字太不正常了，都不能当作分子用，逻辑上行不通，甚至因为认为它是魔鬼的数字而禁用。 虽然11世纪意大利商人斐波那契引入了零，但是一直到中世纪结束，零才被大多数的西方人认同。讲了这么多，算是把零引入中国的历史讲清楚了。那还有一个字，也就是零钱的零，雨字头令字底的零，原来是什么意思呢？秧歌啊，先卖个小关子，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秧歌同学，秧歌是牛秧歌的秧歌，在那儿呢每天会收到一分钟的新鲜知识，今天晚上就会发这段内容。其实秧歌不讲那一段，主要是因为不想破坏了这一期大标题的意境，因为那一段是语言学上的知识，跟大唐呀、天竺和星空没啥关系。听了圆圈零由来的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大唐盛世的文化包容所带来的进步呢？从对于零引进的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主要文明间的进取心。刚才说了，大唐其实比阿拉伯人引进零还要早，而欧洲人呢，因为当时的思想封闭，导致又落后了好几百年。这种历史在几百年里，东西方互换演了几遍了。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仰望星空，坚续竞攀，才能真正保证文明的进步。好了，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首先要感谢一下上周末给我出主意的朋友们，大多数朋友们都在留言里说一周三更比较合适，所以秧歌呢先定每周一三六，这样呢工作日和周末都能照顾到了。先这么来，要是各位觉得还需要改进，欢迎提意见和建议，感谢你们的支持，秧歌一定好好做节目。再次表示感谢，我们星期三再见了。